在历经长达55天的封城后，上海5月22日再现公共交通运输穿梭街头，包括273条公交路线全面复驶，4条地铁以及部分对外交通有条件恢复运行。不过，为了确保疫情不致反弹，上海当局祭出多项措施，不仅公交车司机全体进行封闭式管理，乘客上车前也需先扫描一站一码的场所码，并事先上网登记与本人身份信息相符的交通卡。至于前往虹桥机场及火车站的出城乘客，则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并凭机票或车票进站。上海各车站已设置隔离区，配备防护服，以安置突发的阳性个案。万一公交或地铁行经区域发生多人次涉疫，或车站周边被列为中高风险区，上海市政府也将随时采取封站、跳停、缩线运营等应急措施。依据上海市政府的规划，重启公共运输属于全市3大阶段防控工作中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完成社会面清零后，封控区与管控区范围将持续缩小，最终将于6月1日起达到防控管理的全面常态化，并争取在6月中下旬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然而，根据官媒报道，公交车上路了，却少有乘客搭乘，行经沿路也看不到其他人车，偌大的城市仍然一片寂寥。不少微博网民对上海解封更多的是冷嘲热讽，有人留言称大家都出不了小区，有乘客吗？还是专门找几个人去搭乘？尽管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市80%人口，也就是超过2000万人的住家已解封，可以自由进出小区，并在规定时间内出门采买，但多位上海市民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出入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基层街道管理组织手上，只要居委会不放行，所有人还是得关在家中，足不出户。相较于冷清的市区交通，地铁车厢内却挤满了拎着大包小包行李要赶往虹桥火车站离开上海的乘客。根据微博流传的视频，在虹桥车站外的人龙排队排到了车辆引道上，让黄牛有机可乘，硬是加价5倍才能买到出城的车票。一位在河南的微博网民望景生叹，留言称上海这次真的有点元气大伤的感觉。另一位上海本地人则留言解读，上海解封就是离沪潮。而一位山西的微博网民则以商城来形容上海防疫的这最后一夜。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急着出城者大多是外地人，来沪工作却因突发疫情被迫滞留上海，2个月来全无收入，自然想尽快出城另谋生计或返乡，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上海官员嘴上说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但根本不敢违背北京的清零政策，更遑论上海现在对外来劳力的需求非常低迷。谢国忠说，
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正高层没有改变政策的时候，你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一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丢了。
早在5月16日恢复对外铁路交通的第一天，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虹桥车站外就出现大批候车乘客，当时市区交通因为解封，不少人不惜徒步数十公里或花上数小时骑共享单车来搭车，让虹桥车站遇离沪大潮，一连几天都是微博热门话题。官方尚未公布离沪人口的数据，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相较染疫风险，看不到尽头的动态清零政策才是他们放弃上海梦的主要原因。尤其中国近期宣布延期举办今年6月的成都市大运和9月的杭州亚运等重要国际赛事，就连2023年6月才要办的亚足联亚洲杯，中国也因无法承诺完全开放模式办赛，因此主动放弃主办权。对此，位于柏林的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瓦拉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取消亚足联赛事代表中国恐持续强硬的清零政策。瓦拉利说，
We could potentially say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lockdown or the zero COVID policy in China is going to last until the end of next year.
我们确信动态清零将会持续到明年底甚至更久。2023年的亚足联亚洲杯对中国非常重要，他们花了数十亿美元在北京等地盖了多座场馆，这对习近平个人也很重要。他说过要让中国成为世界足球强国。北京动态清零的基调不变，上海当局也急于清退外来人口，并拒绝走出泡泡与病毒共存。分析人士说，其复工复产的口号让商界倍感欠缺说服力。我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市场的万宝资产管理集团总裁朱成志表示，上海跟华东地区的多数台资企业反映的复工状况都不理想，因为严格的人流管控造成的管理难度让中小型厂商不堪负荷。他说，中国今年经济的成长力道疲软。朱成志告诉美国之音，
这点我们绝对肯定，它对于大陆内循环经济的杀伤度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评估大陆不但经济增长保不了 5.5%、认为4%都是一个挑战。
依据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截至5月19日，浦东全区已有1100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但朱成志说，多数非重点中小型企业的复工之路还很漫长。上海走向解封之际，政治中心北京却陷入封控的泥淖中。截至5月23日，北京已先后在朝阳、房山等6个行政区实施程度不一的封控管制，除了权力核心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和东城区外，其他人几乎都被要求在家办公，已涉及1180万人，超过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一位基于安全因素不愿透露姓名的台商向美国之音透露，住在北京现在犹如温水煮青蛙，全市没封控，但却是越管越严。部分上海寄出的严厉措施现在也在北京出现，例如已经封控超过20天的朝阳区南新园小区，5月20日因发现26名确诊病例，导致全区近5000名阴性住户被转运并集中隔离。相较于官媒称转运有序，并引用住户自拍影片称隔离酒店设施完备，部分中国微博网民却讽刺称其为集中营，并质疑大规模转运作业恐反成疫情破口。德国学者瓦莱利分析，北京的动态清零已是一场带给人民痛苦却不容质疑的政治运动。他说，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下，中国各地官员动辄封城，并非为了拯救生命，而是为了压低病例数以拯救自己的官位。相较于地方官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坚持的清零政策一片拥戴，总理李克强却似乎被推上浪尖风头。网传李克强是支持与病毒共存政策的代表人物。李克强5月18日视察云南大学后，网上流出多段视频及照片，显示他与师生谈话合照时都未戴口罩，随即引发网上议论纷纷。部分人士还称这是20大前李克强对习近平的公然挑衅，甚至出现习将李生的政争讨论。不过瓦莱利认为，李克强恐无意也无力挑战习近平的权威。他说，李克强公然违反防疫政策，可能一再凸显中国权力核心阶层对清零政策的支持并非铁板一块。瓦莱利说，他的讯息也许无法传递给中国民众，但外界的观察人士却没有漏接。你知道李克强对正在发生的事不满，中共高层正在暗中进行一场辩论，也就是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受到的内外质疑越来越强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接连2次公开警告动态清零无法持续。美国财长耶伦近日也直言，中国封城阻碍商品流动，并将冲击全球供应链的复苏，但北京对所有质疑置若罔闻。因此，中国民众想要恢复正常生活，恐得再等等。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报道。